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昭昭。今天我们将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各式各样的不公平，我们生活的国家让我们看见各式各样的罪恶，我们自己的人生也在经历各式各样的苦痛和无奈。那到底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发出疑问和不满的我自己有问题了，还是我们的国家乃至世界出了毛病？解决之道又在哪里？相信诸如此类的疑问都常常存在于你我当中。那么接下来天路客张本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希望能给你一些思考和领悟。
请听鲁迅批判中国，奥古斯丁践踏自己。文章选自海外校园，作者刘宝东。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和快乐的少年，无忧无虑的岁月已匆匆离去。16岁的我再也不愿虚度光阴，读书给了我一种异样的感觉，每本书都为我展开一个陌生的世界，让我急切地想发现背后的秘密。直到有一天，我忽然被我等待发现的秘密惊呆了。原来这最后的秘密是如此可怕，知道它比不知道更可怕。带给我这个最后秘密的是鲁迅。鲁迅告诉我说，我生活在一个美丽的谎言里，我遇到的人都在骗我，口称爱我或满是仁义道德，但他们都是吃人者，要将我吞噬。更可怕的是，鲁迅说他自己是个狂人，他所告诉我的一切记录在狂人日记中。我是否应该相信这个狂人呢？如果信，我就很难不对5000年中华文明彻底怀疑；如果不信，我还有什么可信的吗？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是那么无情而彻底，他的影响力是持久的。直到20岁，我在大学时读到林语堂的《无国与无民》，才忽然发现另一种从未见过的温馨乡情从林语堂潇洒幽默和自信的故事中娓娓道来。如果林语堂是传佳音的使者，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则如手持手术刀的医生。在林语堂看来，中国仍然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智者，对于鲁迅，中国却是一个需要医治的病人。不管鲁迅和林语堂的观点如何分歧，他们二者都心系中国。我常在他们中间徘徊彷徨，我的这种徘徊和彷徨有一天忽然被另一种问题代替。在我问我要的是什么祖国之前，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吗？与其说我为我的祖国走迷，不如说我其实是在为自己走迷。鲁迅说，在我所待的中国到处是吃人的人，那么我自己是否也吃人呢？鲁迅自己呢？狂人是否也吃人呢？ 我必须首先了解我自己。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人比奥古斯丁看得更紧迫。如果鲁迅的手术刀对准的是中国的封建礼教，奥古斯丁的手术刀是直对他自己。他说，人们总是对见到的世界品头论足，但他们从来没有勇气面对自己内心的灵魂。奥古斯丁要挖到他自己心灵的最深处。在西方哲学史上，奥古斯丁有罕见的魅力。可以说，奥古斯丁的自我意识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他分析自己的一切，包括他自己的想法、意念、伤感、快乐、情欲、恐惧、阴谋、野心、灵魂、梦想、谎言、祈求、祷告、辩论、偷盗、荒淫、逻辑性、荒谬性、历史性、短暂性、以往的经历、此刻的感觉以及未来的结局等等。他的彻底反省远超过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事实上，他对自己的追究可谓分分秒秒，岁岁年年。奥古斯丁在哲学上的一个公认的独特贡献，是对时间本质的深刻认识。奥古斯丁说，他永远生活在未来里，因为每当他想把握现在的时候，现在已经离开了他，现在已经成为历史。这种对时间的极度敏感，让奥古斯丁有着对生命意义的紧迫追求。他说，时间是主观的，只属于我们自己。这个时间主观论对康德、海德格尔、罗素等近现代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奥古斯丁的一部分记忆写在他的不朽名著《忏悔录》里，这是一部照耀千古的巨著，通篇是让人惊心动魄的意识流，是思维和情感的海洋和海滩。《忏悔录》首先详细描写奥古斯丁如何从一个远在北非的精灵狡诈的少年，苦心经营成为罗马帝国的辩论大师、修辞教授和皇帝的代言人。他思维敏捷，口若悬河，他更是情场高手，纸醉金迷。但无论肉体上何等享受，事业上如何发达，都不能给他带来心灵的平静。他说， I became to myself a wasteland， 意思是他的生活成为一个荒原。这个名词也被著名美国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略特的现代诗用了同名，荒原。奥古斯丁说，不知为何，非法的肉体享乐之后，总有内心的苦毒伴随。正如他长期与一位情妇未婚同居，并生下私生子，但这种快乐伴随着的是心灵的孤独和凄苦。奥古斯丁用心研究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他发现古罗马的西塞罗说的很能打动他，真理是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但是如何判断什么是真理呢？奥古斯丁加入了一个摩尼教的组织，企图明白他心里罪恶意念的来源。这个组织强调，世界由光明和黑暗势力组成，但黑暗的势力逐渐战胜了光明，人为黑暗完全笼罩，一心从恶，不可救药。 摩尼教最终没能给奥古斯丁带来他要的真理和幸福，相反，只是告诉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肯定的知识了，他的生活也只能变得更加荒淫。忏悔录里还描述了另外两位重要人物，第一位是奥古斯丁的妈妈摩尼卡，她是一位虔诚善良的天主教徒，为了让儿子从荒淫空虚的生活里早日脱离，她昼夜祷告，还亲自来到奥古斯丁所在的米兰，催促儿子回归伴随他童年生活的天主教。但是心高气傲的奥古斯丁将天主教看为愚弄弱者的谎言，他不仅当面嘲笑母亲的信仰，而且参与罗马政府残酷迫害基督徒。母亲一如既往为儿子祷告，并怒斥他的罪行。滔滔不绝的奥古斯丁越发发现他自己攻击基督的言语在母亲坚定的信仰前是那么苍白无力。第二位重要人物叫阿穆布斯，他是米兰的主教，这位天主教的领袖有着难言的气魄，他抛弃自己的功名利禄著书传道。奥古斯丁在阿穆布斯的布道中发现一种莫名的力量，阿穆布斯那种对真理的绝对肯定和对复活的耶稣战胜所有罪恶的绝对把握，让奥古斯丁心灵震颤。与此同时，柏拉图的肉体灵魂理论也逐渐给予奥古斯丁直面自我黑暗的新视角，他发现真理可能会通过他所不能见到的灵魂表明出来，但是此时的肉体情欲的力量毕竟对奥古斯丁来说还是伟大不掉，他觉得新柏拉图主义仍然不能让他轻松摆脱肉欲的牢笼。公元386年一个夏日，32岁的奥古斯丁进入了深思，他的罪恶感像是铁爪紧紧地抓住他的灵魂，失望和绝望笼罩他的心，泪水如暴雨一般遮盖他的脸，他跌倒在米兰花园的一棵无花果树下，他呼喊着，上帝啊，难道你要永远记住我的过犯吗？为何不此时此刻就除去我所有的肮脏和污秽？忽然之间，有一个孩子的声音从附近的房间传出，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奥古斯丁分不清到底是一个男孩还是一个女孩的声音，只是这个声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止住眼泪，站了起来，心里想着这一定是上帝对他说话。此时，他还想起安东尼的故事，那是一位在教堂里听了一段圣经的话，就相信耶稣是在亲自对他说话，而且马上成为全身奉献基督的人。奥古斯丁立刻跑回到花园的一张凳子旁，那儿放着保罗的书信，他急忙翻开，眼光首先落在罗马书第13章的13和14节上。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读到这儿，一种神奇的感觉出现了，奥古斯丁的所有疑惑顷刻之间烟消云散，他心中充满对绝对的体会，感受到无限的光明，他的生命从此彻底地改变了。 这段忏悔录，有关米兰花园奥古斯丁意象的描写，对世界文学、哲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无数的剧本、绘画、歌曲、学术论文将焦点集中在米兰花园的奥古斯丁。无数人在问，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他？耶鲁大学的弗里曼教授认为，忏悔录和奥古斯丁的思想是理解整个西方历史的关键之一。要全面认识奥古斯丁的影响，我们必须将视线放到突变以后的奥古斯丁和公元五世纪的罗马帝国。奥古斯丁在米兰花园的经历以后，毅然抛弃了所有的政治资本，他从此告别罗马的上层社会，由阿穆布斯施洗成为一名教徒。不久，他带着他的母亲和儿子奔向返回非洲的旅程。艰苦的旅程夺走了母亲和孩子的生命，奥古斯丁写下感人肺腑的纪念。但此时的他已成为一个充满喜乐和盼望的人。回到非洲以后，他潜心研究神学，提出许多天主教经典的神学理论，比如他的原罪说，即将亚当夏娃的背叛所造成的原罪作为我们此生作恶的源头，又将罪恶解释成为对美好的丢失。所有人的灵魂因为罪的缘故都丢失了上帝所赐予的美好，而唯一的拯救是上帝自己的救恩，而不是人自己的努力。在北非的奥古斯丁著书100多册，超过500万字。他的最后一本书名叫《上帝之城》，是神学史和哲学史上的必读之书。其中将人类的历史比喻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一个属于上帝的，一个属于世界的。上帝之城写于古罗马危在旦夕的时刻，野蛮的东日耳曼人兵临城下，帝国奄奄一息，很多人将对罗马灭亡的恐惧转为对基督徒的仇恨。针对这种仇恨，奥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书中描绘了上帝之城和世界之城的必经之路，提出为什么上帝之城必然战胜世界之城的历史和神学依据。公元430年春，东日耳曼人围攻北非的西波，奥古斯丁主教用他在《上帝之城》中所写下的雄壮的人类胜利凯歌来激励西波的基督徒们。当年的8月，就在东日耳曼人即将破城之前，76岁的奥古斯丁死于他热爱的西波。入城后的东日耳曼人火烧全城，但他们留下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其他书稿。古罗马这个世界之城确实灭亡了，但是日耳曼人和其他的欧洲人都先后成为基督徒。恐怕很少有人在欧洲的基督化过程中比奥古斯丁的影响更大。就连新教的马丁·路德、加尔文都深受奥古斯丁的原罪和拣选论的影响。
是罪让人类失去了上帝原本赐予的美好，而陷入了苦难深渊，也是罪的根源生出了人类各式各样罪恶的行为。要脱离罪恶苦难，需要靠爱我们的上帝的救赎。在日常生活中， 最能让我们觉察和感受到的一种罪，恐怕就是嫉妒了。嫉妒能使骨头朽烂，相信我们都深受其苦。下面就请天路客安久为您讲述一个有趣却发人深省的故事，
一个关于嫉妒的故事。有个故事说，某天有一个天使来到农庄中一对老夫妇的家中，对他们说，由于你们的纯真善良，上帝决定要让你们许三个愿望，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不论你们许下什么愿望，你们的邻居也都会同时得到双倍的赐福。老夫妇听了很高兴，便说，给我一座小山似的县城稻谷，这样今年我们就不用耕种了。第二天一早，果然门前积了一座小山似的稻谷，又多又饱满，老先生兴奋极了，但想想谷仓一定不够放，便准备到镇上买木材以扩建谷仓。才走到一半儿，就碰到他的邻居，一问才知道他也准备去买木材来盖谷仓。他手舞足蹈地说，哇，今天我们家门前突然多出了两座小山似的稻谷，我今年明年都不用耕作了。顿时老先生一阵妒意涌上心头，巴不得眼前这个邻居马上从视线消失。一周后，天使又来了，老夫妇于是又许下第二个愿望。他们对天使说，我们希望上帝能赐给膝下无子的我们一个可爱的宝宝。十个月后，他们果然生下了一个宝宝，正准备告诉众亲朋好友这个消息，不料门还没踏出，就看到他们的邻居带着红蛋走了进来，兴奋地说，我太太生了，真没想到我们还会有孩子，而且还是一对双胞胎呢。老夫妇听了好不是滋味，看着邻居送来的红蛋根本食不下咽。那天晚上，天使再度到访，要他们说出第三个愿望。老先生愤怒地说，我要求上帝砍掉我的一条手臂。天使吓了一跳，老先生接着恶狠狠地说，我要让隔壁那个自得意满的家伙双手尽失，一辈子不能做事儿。老先生跪在地上等着上帝拿去他一条手臂，却久久不见回应。猛一抬头，只看见天使泪流满面地说，你这个要求上帝是不会答应的，因为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你知道吗？当你说出刚才的请求时，上帝正伤心地在天上掉着眼泪。愚昧的人啊，你何必要伤害别人，把痛苦留给自己，同时又伤了神的心呢？我很喜欢这个小故事。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中，是不是也常会无意中嫉妒身边的邻居比我们有福气呢？当我们开始嫉妒他，甚至巴不得咒诅他的时候，可知道此时爱你的上帝正在天上默默地为你掉眼泪呢？圣经说，要与哀哭的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乍看之下，与人同乐比同哭要来得容易简单，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与人同哭不难，别人遭遇天灾人祸，疾病缠身，我们身临其境，同情心使然，会使我们自然而然地与人同哭。 但你的同事、朋友、邻居升职加薪，左右逢源，你能真正做到与人同乐吗？耶稣在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教导我们要爱你的邻居，而堕落的人性却常常是在妒忌你的邻居。套用一句故事里天使所说的话，妒忌是把痛苦留给自己，把伤心留给上帝。嫉妒像一把刀，你以为你把它刺在了别人身上，其实你是把它插进了自己心里。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昭昭，谢谢您的收听，再见。